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精神健康热线。我是周素琴。非常感谢神呢，我们会邀请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来到我们当中。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廖医生互动。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相信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廖医生了，过去20多年来陪伴着我们。无论是你个人也好，或者是你的家人在精神健康这一方面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希望你能够把握这个时间，能够尽早的打电话进来。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吴姊妹在线上，我们来接听她的电话。喂，吴姊妹，你好吗？
你好，请问是周师母吗？
对对，你好，吴姊妹。
你好，你好，你好。
是吴姊妹，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好，廖医生好。
吴姊妹你好。
听到你们声音很开心，很激动。
对，我也很开心。我知道吴姊妹你是今天第一次来电话，对吧？
对对对，一直这一个月一直听节目，一直没断，一直在听。
太好了，非常好。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尽量说吧。
好的好的，就是我先简单叙述一下我自己得病的一个过程吧。
好。
就是在大学毕业，我今年26，工作已经4年了。在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的时候，就说确诊了抑郁以及什么焦虑症。当时也吃了药，就是但吃的时间很短。可能那个时候由于刚刚准备上班，我们上班有一段是培训的，那段培训就让我很紧张很害怕。然后那有去了6天培训，是我妈妈陪我去的。就坚持了6天，然后我就回来了，就实在是坚持不下去，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妈妈一家人就陪我嘛，陪我，然后那段时间我也没再吃药了，药我也就停了，就自己停了。就没再吃了。然后也就好很多了，本来就很严重很严重，就连路都走不了那种。突然就好起来了，我就把这个事情放下了，我就想说应该是好了吧。但是其实这4年不是这样子的，反反复复。对，反反复复，就遇到什么紧张焦虑的事情或情绪不好，因为我在银行上班有很多任务。遇到那种时候，对，就会整个人不对劲，能感觉到自己不对劲。然后我上个月的时候就赶快去跟我的一个我因为我是因为生病了，然后我阿姨带我信了神嘛，信主了。我就咨询我阿姨，我阿姨说她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害怕，就这个病她就跟感冒一样，就是情绪病。因为神嘛，他创造医生肯定有他创造医生的这个价值，你一定要去看医生。我就去咨询了专业的医生，因为我一直不敢面对我自己有这个问题，我很就想我明明挺健康挺精神很有活力的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生病了。不太能接受自己，感觉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然后我就是一直不敢看医生。
是是。
然后上一次我就去看了我们这边精神科的医生，医生给我开了药，叫草酸艾司西泰普兰片，让我先吃一个月，吃完之后这一个月再去找他再复诊。
是。
嗯，
就是现在就是说你吃药完了之后的情况是吗？
对，我现在这一个月的情况就是还可以，但是我明显还是能感觉到自己有紧张，比如说肌肉紧张，心跳加速，手心也可能会发汗，就感觉 就是脑子就紧绷了一根弦一样，有时候还会手抖，然后跟人讲话也特别不耐烦。我们也经常面对客户，说我跟他讲讲话，可能心里就会突然出来一种很不耐烦的声音。
嗯
嗯，做事情就人家都是有条有紊的，我就是毛毛躁躁的，很急躁，容易烦。
是是。那今天你知道我们是精神健康热线打电话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第一想请教廖医生，我现在在吃这个草酸艾司西普西泰普兰片，这个对于我现在这个情况是有作用还是没有作用？
好，
吴姊妹，听到你的情况都有好几年的这个抑郁都困扰你，我相信都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抑郁症也好焦虑症也好，也是一段时间就能够抗腐过来控制过来，有药物治疗就通常都痊愈的比率都比较高的，所以很多人都治疗之后都好起来，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的人可能停药之后就会复发，会退步，就可能要长时间的治疗，好几年呢，甚至五年十年都没办法停药。但是这是小部分的病人就有这个情况，另外有一些人就是康复之后都有一段时间之后就可能在压力过大，休息不够啊，生活不够健康平衡，都会复发。所以现代人的面对的我们医疗要面对的就是怎么样可以尽量有抑郁啊焦虑的情况，我们尝试要治疗好康复好，也需要避免将来的复发。
对，
所以现在胡姊妹的药，你刚才告诉我们的药是很标准很有效也很普遍，可以帮助很多病人好起来的药。这个药就是我们有一个轻类别，就是我们讲就是帮助脑部的一些脑分泌，就是血清素的药物，这个是很普遍也很多病人可以好起来，就是靠这类的药，所以都是很不错的药物。
是
这个药物有一个好处，对胡姊妹特别有用，就是不但对抑郁有作用，对焦虑症也有作用。所以一个药物可以两方面都可以有帮助，可以控制。
是是
这个药也有一些人有副作用，通常都很安全，副作用都比较小，但是有小部分的人可能有胃部有一些反应，就是可能
吃了以后胃不好是吗？
胃感觉不好，
是
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啊，胃口不好啊，这些都是可能出现的副作用，但是比较是很安全的药，也不会依赖啊，不会影响身体其他器官的药物。
是，所以吴姐妹，你吃了这个药之后，你的胃没有问题对吗？
没有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
而且你刚才说在你的阿姨的带领之下信主之后，你去看了医生，吃这个药只吃了一个月对吧？
对对。
那你这么着急想问这个药是不是对你好还是不好，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去吃这个药吧。
好的。
现在胡姊妹有吃这个药吗？
有吃了一个月。
现在有吃。
对，吃了一个月。
吃了一个月。通常我们讲就是三到六个礼拜，有一些人可能六到十二个礼拜就能够很控制这个焦虑症的抑郁症，已经很足够。
焦虑的抑郁都。
所以有些病人可能三个月六个月之后就可以开始减药停药。但是也有一些人如果将来再复发，我们在停药之后下一次复发再治疗，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不要停药，你要继续的吃到两三个月的话，可能你的病情有所好转的时候呢，就可以减药了。
好，
这是一个好消息来的对吧？
对，大部分如果以前吃个这个药有帮助，能够痊愈，下一次再吃通常都有用。
是，
有小部分的人吃这类的血清素的抗抑郁药可能反应不够好，自痊愈不够多，就可能医生按照他们的药物的选择，可能挑选一些我们讲就是正肾上腺素的药啊，多巴胺的药，可能用来帮助这个可能取代啊，帮助这个血清素的药。
是，
所以这个医生通常有两三种的选择。
是
啊，有一些人一种药不够好，就可能换另外的药。
对对，但是我们刚才听到吴姐妹的目前的情况是吃这个药是没有副作用，而且呢，也是对你有帮助的，对吧？
另外一个好重要，我们不单单靠这类的抗抑郁药，一定要我们有平衡健康的生活。
对对，
第一就是有足够的睡眠，第二就是一定有足够的运动，一个礼拜有两三次的带氧运动，这个就最好，对病情啊，对治疗都有好处。第三就是如果有机会想教堂啊，有信仰，这个也是帮助我们有多一点正向思想，正面积极的性思想，这个就最好了，帮助我们的抑郁症啊、焦虑症都很有帮助。
对，多一点的跟人互动，因为你刚才说你已经信耶稣了，对吧？
对，
如果我们有很多研究，就是能够投入信仰，信仰生活比较丰富啊，比较投入的人，通常的情绪啊、抑郁症啊、压力的问题度相对会好很多，
会少一点，相对会少很多。
所以几方面呢？运动、休息，另外就是信仰，这几方面都千万不要忘记哈。
好啊。
我睡眠也比较浅。
睡眠浅。那上一次你为什么停药了呢？
上一次就是吃了有一个礼拜，然后觉得自己好了，就突然就是人有活力了，就没有再吃了。
那现在你就有经验了，就不可以自己停了，对吧？
对对对对。
首先吃三个月了，起码解一趟要吃三个月，再按听医生的吩咐，可能三个月六个月才减药停药。
对，那三个月之后去看医生，然后呢让医生给你判断是否要减药，而不是你自己就决定要停药，好不好？
对，好的好的。
我相信你是没问题的，才26岁，而且你的工作又那么好，那借助药物也借助信仰，借助跟人的互动，你一定会好起来，好吗？
好。我是医生让我就周四，就是后天就去做第二次的复查了，然后跟我再聊一聊这个问题。
是是是。
正好后天我再去找他。
好的好的，那今天你跟廖医生谈过之后，你的心情就放松了，对吧？
对，我就觉得这个药我暂时没有感觉到自己脱离现在这个问题，我就有点担心是不是我的病就治不好。
没有，
医生跟我讲的很专业。
对呀，其实没有，不是那么想的那么悲观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生病，每个人都要吃药，只要按着医生的吩咐好好吃的话，病都会好起来，好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前段时间医生给我开的是启程，就是国产的，然后我前段时间没带药出去玩嘛，然后就换了这个莱氏普的，请问廖医生建议我用这个国产的还是用这个进口的呢？
就是你医生给你要你吃的这个药，对吧？
对对，一个是启程的，我把它换成了，现在换成了莱氏普的厂家。
如果是同一个药，不同的地方生产，应该都不太相关，没问题，可以放心哈，
没问题。
而且呢，我建议你礼拜四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就直接的问医生。
好。
因为他是你的主治医生嘛，你现在的这个吃这个药的情况也是他让你吃的嘛，对不对？
好的好的好的好
的好
的，
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你哈，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谢谢你的电话。
好，
好
的，
谢谢
好的，谢谢周师母，谢谢廖医生。
好，
不客气，
再见。
再见。
小时候在公交车上，我爸爸总会抱着我， 让我能够握住头顶上的扶手。现在每天上下班坐着车，我可以轻易地握住扶手，但是我更想握住爸爸那强而有力的手。爸，我想跟你说谢谢你。
爱要及时，空中辅导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
爸爸谢谢你，我的依靠就是你，这世界变美丽只因为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在这里呢，预祝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这个礼拜天呢，就是父亲节主日了。我相信很多的这个牧者呢，在礼拜天都会讲这一方面的信息。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做儿女的吧，能够好好的孝敬我们的父亲跟我们的母亲。空中辅导的精神健康热线呢，这个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17分钟。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有需要的听众朋友，请你即刻打电话给我们。好，下面我们立刻的来接听徐姊妹的电话。喂，徐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
哎，
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徐姐妹你好。
你好
你好，
哎，
你好徐姐妹。
是是，
太高兴了我们可以打这个电话。
对呀，我听说你听空中辅导2年了是吗？
对。
哎呀，太感恩了。
是
是，
听到周师母的声音还更温馨了。我们还有在听那个良友电台的那些课程。
哦，良友圣洁学院的课程。好吧。
嗯
你们一定要好好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哈。那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呢？
就是我讲那个孩子，今年应该算是19岁吧，应该休学3年左右，高一的时候就休掉了。然后就现在中间也有去看过医生，现在也有在吃药，但是我们就觉得好像有一些人说是重度抑郁他也可以回到学校，但是他医生给他的是说他轻度的他就是回不了学校，就是这样，就都也不愿意与人交往，就目前都待在家里。
你的意思说你儿子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休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患了抑郁症吗？
他也说不是，对，后来我们有带他去看，医生说他有轻微的，是这样子。
所以才休学。医生说他需要休学，
因为他后来也不去学校了，然后就去休学了。
现在已经是19岁，所以他就是只读到高中一年级。
对对。
那这3年的治疗里面对他有帮助吗？
还是没有很明显的那种，因为中间有吃了1年多的药，后来他也不愿意吃，后来就停掉了。然后这次我们想他一直这样待在家里也不愿意出门，然后说自己因为他学号那时候不是被我们暂停了，然后说自己明年去参加高考这样子。然后这期间就不愿意回学校，但是在家里也没有学习，我们就是说都没有，因为他的同学都去上大学了，所以都没有这种与人之间的这种相处，都待在房间里。
就是他现在就是在家里面封闭自己了，对吗？
对对。有这种状态，而且都说这个我也不想动，那个也不想动。
那你今天知道精神健康热线，你打电话来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啊？
我就想他这个吃药，他也说对他也没有多大帮助，我们还需要继续吃药吗？还是为什么他也平时也讲话也看起来挺正常的一个男孩哈，阳光的大男孩，为什么他就这么困难，现在走出这样的困境这样子？我们得怎么去帮助他？
是， 廖医生。
徐姐妹，很高兴你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们你们家里面的孩子的情况。现代的社会有很多的年轻人，高中生甚至初中生都有一个情况，就是拒学症。
拒绝上学啊？
对，拒学症。拒学症的情况我们英文就是 school refusal， 就是不愿意不合作去上学，不去学校。通常都是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情绪低落抑郁症，第二就是焦虑，很怕同学，怕考试功课，甚至有一些人怕学校啊，怕老师，就是很恐惧很怕。所以通常就是有抑郁焦虑。也有一些人他们待在家里，通常很小，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很小，医生会建议休学的。通常我们会鼓励就是尽量上学，
对，
一定要上学，哪怕是一个礼拜两天三天半天也要上学，千万不要完全
不要停止
停学休学。因为一停下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上个月半年一年，都有一些人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愿意，没有信心去上学了，
是
慢慢就养成一个坏习惯了。所以刚才徐姐妹问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类情况一定要治疗，也一定要药物治疗，
一定要接受治疗。
对啊，因为一定要好好的控制治疗这类的抑郁症跟焦虑症状，他们才有机会，我们能够鼓励推动，让他们再一次到学校
走进人群里面。
但是药物也不是完全解决问题，因为一定要控制好这些恐惧啊、焦虑、抑郁，也需要我们父母啊、老师啊、学校鼓励他们。
对，
哪怕是一天、两天、半天，也要他尝试，不要恐惧，要尝试，不要害怕，要尝试，上学，这样才有机会康复。
对对，
要不然就会越来越严重哈。
对呀、
我们去到北京这种最好的医院，他也说他可吃可不吃，我们引导他出来就好了，说药给他。
哎呀，
如果
待家里这么久，我说我们也引导不出来。他也主要他还有一点，他不愿意去找心理医生去聊。我们带他一次出来看很艰难。
当然，如果情况不太严重，没有自杀的想法，没有危险，也能够开始上学，我们当然可以停药不吃药。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他还没有成功上学，就一定要继续治疗。
对呀、啊啊、
嗯嗯，
因为他现在还小啊，他还要继续的念书啊，对不对？
是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现代人、现代的国家、现代的社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这个手机、电脑、
对对
上网，又就是他们完全可以不上学、不外出、不活动、不工作，也可以待在家里看电脑、看手机、上网。这个也是全世界很多西方的国家、亚洲的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多孩子有焦虑、抑郁跟拒学症，就是因为
手机
用太多时间看手机。
对对。没有给他划清界限，让他什么时候可以看手机，什么时候不可以看手机。很多父母亲都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说以为孩子拿了手机就是不好。其实呢，也应该告诉他有好跟坏，然后呢，把那个利益都跟他讲了之后呢，给他就是立定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引导他，帮助他。
还有廖医生，他就觉得自己没有病，就不愿意去
看医生
多聊。对，
刚才讲就是如果他们待在家里都有方法上网可以看手机看他喜欢的事情啊、电脑啊，妄想的短片啊、使用电脑，他们就没有一个动力，没有一个有应外出活动，去见朋友等等了。他们待在家里都可以感觉不太沉闷了，
就觉得很满足了，
已经有一定的满足，他们就没有动力改变。 也没有一个需要去承认他们有问题，
对，
也更不喜欢要面对现在的情况，就是要再一次要外出去读书啊，去学校，所以做成一个逃避的态度，就是不愿面对，不要不看医生，不治疗，不吃药。
是。
那我们得怎么帮助他？他老医生，现在我们让他就是跟他讲这些，他都不愿意跟我。
对啊，很多父母都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已经好像没办法。但是我们建议就先不要讨论，不要面对上不上学。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没办法啊，可以改变就不要面对学业啊、上学，但是一定要外出，一定要见人，一定要找朋友，一定要运动，一定要上教堂，这样一定要鼓励他外出，把他出一步才可以有康复的过程。
就是让他先能够踏出一步跟人互动，
对啊，如果有一些人最麻烦最严重就是完全不外出也没问题，他们在家里都可以看手机想电脑，这个就问题就很麻烦了，
就很严重了。
那
你像你们家的情况，那你们有一起去教会吗？
教会有，原来是有的，不是。然后他们这帮他的同学大学了都外出了，然后他就不愿意说自己回来，也没办，也怕自己脸上没面子，别人会问他，哎，你怎么没去上学，他就不愿意去。就是这样。
所以刚才廖医生说的就是说不跟他讨论学习，不跟他讨论上不上学，但是呢一定要让他能够外出，无论是跟人互动或者是去教会参加聚会也好，这个对你来说容易吗？
对我们来说，他最近有运动，与人交往他也很少，因为同学，因为没有新的同学，旧的同学都不在家，这样子。有，我们也有努力，但是他好像主要是他就不觉得自己有问题，那我们得怎么办呢？
他不觉得有问题，但是他要面临这个学业嘛，对不对？他不可能自己在家里面一个人学习嘛。所以你就问他嘛，你就说你，我觉得你先肯定他，因为他也知道他要再继续努力的学习，然后要高考，然后考大学，对吧？对呀、那你就问他，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没有跟人这样的交流的话，这个学习上面会不会有点困难？
有，他有说困难。
对呀、那有困难的话。让他去想嘛，你们一起去想，怎么样的话可以让他学习这一方面能够得到一些帮助的话，就是能够走出第一步吧。
通常有很多父母家庭就开始找一些方向，就是帮他安排有运动，每天都外出运动。第二就是找一些兴趣活动，去学习，去找一个新的兴趣活动。第三就是有信仰的家庭就鼓励每个礼拜都一天两天上教堂，希望可以尽量找机会跟其他人有互动。第四就是如果年纪已经19岁啊20岁，就开始找一些他们可能有兴趣的工作啊，先工作一段时间啊，再有将来有兴趣，他有动力了，才在进修啊，去学习，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改变。
对。
刚
才我听
他现在吃，你是舍曲林就继续吃的，还需要再加一点其他药吗？还是我去？
他现在在吃的药是舍曲林。
刚才你讲的药都是我们讲就是标准的抗抑郁药，但是不，刚才我讲药物只是帮助他控制他的症状，他减小他的抑郁焦虑，但是一定要帮他找机会安排有运动、兴趣活动、找工作、甚至上教会见人，这个才是治疗的下一步。单单靠药物 但是不鼓励也是没有意义的。
嗯嗯嗯，只是靠药物是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康复，也要走出去吧。
嗯，
我刚才听到你说你的儿子有运动啊，对吧？
嗯嗯嗯嗯，
他是每一天都
用钱鼓励他，他有运动一个小时最近。
嗯，
那都继续了，用食物啊、钱啊啊，让他有运动才可以有零用钱啊，这个也是没办法中的办
法
了。
对，其中一个方法。
嗯，
每一次运动完了，我相信对他各方面都会有帮助的。
对，然后他现在也很敏感，一点点小问题就说啊，他可能觉得我们不够关心他，哪里一点点小夸张，我说这没事呢，他说啊，然后就是我在我眼里什么都是没事的啊，
嗯，
想我们的关注啊，这样子，我是真的。
对，我觉得当时高中那一年级当时的时候呢，他患了这个抑郁跟焦虑的时候。就应该告诉他这不是大的问题，这是大部分的人都会有的问题，而不应该让他休学。我觉得现在跟他讲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的，告诉他其实这个病大不了，几乎差不多的人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呢不要把这个问题就是把它放大看得那么严重。
嗯嗯，他说对我来说是对我们来说是小问题，他说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
件。嗯嗯，但是只要他能够这样的正常的跟人保持一个好的互动啊，有一个规律的生活、健康的这样的运动的话，我相信可以一点一点的好起来。多鼓励他吧，多鼓励他。
嗯嗯 嗯。
另外就是很多家庭都有一些家务，就是家里的事情让他安排
参与在当中，是
一定要让他，就是大家家里都一定要负上责任，就是帮忙去做完成家里面的事情，家务，
分担一些家务，就是让他分担，因为十九岁了，对不对？所以不要把他伺候的他什么都不做，都是说什么东西你都给他伺候的好好的，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对教育孩子没有什么好处的。
嗯，我们以前有一些孩子，他们开始学一个玩音乐，就是打鼓。
嗯，
他们开始找到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喜欢的事情。
嗯，
音乐、运动都是能够帮助身体有一个好好的互动，就是让动力好起来。所以运动啊、音乐啊、兴趣啊，都是可以考虑的。
是的，
好的，谢谢医生。
嗯，
我看看能不能下个月让他给你们打电话。
啊，这个最好，如果是他愿意直接的跟医生互动交流的话，对他是非常宝贵的。
嗯嗯，我也是，对，我平时在听的当中，我就特别有这样的想法。
嗯，
我想到以前我们香港有一些基督教的家庭，想教会的家庭，就是让孩子有类似的问题，他们就让他们。多一点想教会帮助敬拜、去玩音乐打鼓啊、玩乐器、对，就慢慢让他们有找到兴趣，找到一个规律动力。
是的，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是，就是他没有同伴，他就觉得没有这个那个，就主要同龄人都在读书，然后他觉得一个人这样对他来说，就这个跨度对他来说也很艰难。
也是的，也是的，但是需要鼓励你，多鼓励他，让他真的是不要因为这个病的缘故而就这样停在这里。
好啊，
那你今天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是，
我觉得你也不容易啊。
要继续吃。
对，
因为
我们鼓励就是家人呢、父母就是要正面一点，
对，
轻松一点，不要将这个事情看得太负面了、闭关，一定要你们有一个不断的关怀啊，有好的关系啊，有万万的沟通鼓励，他才有好起来的机会。
对，
所以你们做父母先不要放弃，也不要负面啊，不要 怪责自责啊，也不要太多的对立，一定要有良性的沟通，有不放弃的爱心，
对，
啊，万万让子女万万有机会，万万给他们机会，就算一年两年三年都没办法，都是陪伴他们去改善。
是的，是的，乐观积极的去面对，就是天塌下来了，我们也有神嘛，对不对？神在是我们的盾牌，也是支持我们的那位救主，所以我们真的是也要为你的儿子祷告，更期望下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呢，能够直接的听到你儿子跟我们互动，好吗？
好的，好的，
好啊，也为你们祷告，我知道做父母的也不容易，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你们，好不好？
好，谢谢师母，谢谢廖医生，
好，谢谢你的电话，
谢谢。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这里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一次啊哈，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的精神健康热线。我知道过去我们在组织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打电话，有的人打不进来。那现在目前来说呢，后台告诉我说电话不多，打的人不是很多。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你有这个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立刻的打电话给我们。那我看到第五空间有人这样说，他说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哎，我有拖延症啊，也有焦虑的这个情况，但是呢靠着主他改变过来了，现在睡眠也睡得非常好。廖医生，这位弟兄他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啊，我觉得很感恩的是他的睡眠睡得好，是不是？他的我们一个人睡眠睡得好的时候呢，精神就会好很多。
我们上帝创造我们天地啊，有太阳啊、月亮，都是按照我们的身体的功能，我们的需要就是每天需要有白天的时间，也有晚上的时间，就是八个小时的睡眠，七八个小时是一个最健康的一个时间，就是让我们的脑部能够好好的休息。也受洗的时候，脑细胞也有一个福寿清洁的功能，就是让我们的一些脑部的废物可以每天晚上睡眠的时候可以清除。对对对，
哦，
所以一定要好的睡眠，足够的睡眠，不单单我们的记忆力啊、情绪啊、专注力，甚至我们的内分泌啊、免疫系统啊、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才可以有保证。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脑功能啊、记忆力啊，甚至我们的情绪啊、焦虑啊、身体的其他的功能，都是跟我们的睡眠足不足够很大的关系。
是是，所以我记得过去有听众打电话来的时候呢，廖医生常常会问睡眠好还是不好。我自己的经历也是一样啊，如果晚上睡眠睡得好，第二天的精神就特别的好，非常有这个动力。但是如果睡眠睡得不好的话，这个第二天可能整个人就没有精神了。那我再次的报告，空中辅导的精神健康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廖医生有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刚才讲就是睡眠要足够，但是也不鼓励，不建议太多，千万不要超过九个小时、十个小时。刚才我们听到有一些孩子他们没办法上学啊，情绪不好啊，
拒学症
待在家里，很多是睡十多个小时，有些时候他们睡 我们见过有睡16个小时，
12个小时
也很多，就是他们常常都早上起不来去上学，下午也还在睡，可能醒一两个小时再睡几个小时，这个是很坏的习惯，就是睡得太小更睡得太过多，都对身体啊、记忆力啊、脑功能都是不好的，有害的。
是
我们很多研究就是，如果睡眠每天小不够4个小时，是或是睡眠超过10个小时，身体都不健康，
对，
寿命都会短一点。
哦，不是说睡得多就一定好，所以不要超过10个小时，也不能够少过4个小时。睡眠呢，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人已经打电话进来了，杨姊妹已经在线上，我们来先听听她的电话。喂，杨姊妹，你好吗？
你好。
是杨姊妹，你好。啊，你是第一次来电话吗？
是的，
欢迎你，也非常高兴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你能够自我介绍一下吗？
我今年16岁。
哦，是。
然后我之前有一段休学的经历，但是时间比较短。
哦。
然后现在我现在又休学了，然后是我现在原定的话是上。高中一年级，但是因为我休学了，所以我下半年又要从高中一年级，所以我现在是16岁。然后我从大概3-4年前最开始下诊断的时候，说是第一个医生说是抑郁焦虑，然后一直看医生吃药，然后看到去年换了个医生，突然说我是双向，然后也有进行住院，然后吃药，结果出院之后我感觉又没有效果，然后又换了一个医生，然后反正诊断一直在变化。
是。
我感觉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几年心理咨询也一直有在做，但是我感觉收获的效果不大。我感觉吃药的收获的效果也不大，因为我感觉我主要的问题就是还是在跟家里人的相处，然后也不是说主要是家里人的相处吧，是因为家里人的相处，然后我觉得让我的性格变得很奇怪，然后就是吃药也没有办法去缓解的那种。
是，所以当时是几岁的时候你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说你患的是重度抑郁症啊？
大概是12岁。
12岁的时候就去看医生啦？
对，因为十二岁，我也记不太清了，那个时候到底是12岁还是13岁，那个时候就开始吃药了。
你当时是什么情况之下你要去看医生呢？
当时是就是也是我就是没有办法上学，然后每天心情都很低落，然后一直哭，然后家里人就是刚好家里在教会，然后也有那个姊妹，就是我妈妈姊妹有介绍说去看医生，然后找了一个医生去看。
哦，就是没有办法上学，心情不好，然后就一直哭，所以就去看了医生。 对吗？
对的。然后那阵子过后，那阵子的休学只有3个月，然后因为那个时候课程也比较慢，然后我又马上紧接着去接着上了。
是。
在
这个反反复复当中，你有一直服药吗？
药的话是有一直在吃，是有的，但是从去年12月份开始我就是没有吃药了，因为我觉得那个药效果也不好，让我吃了人不舒服，要么就是头痛，要么就是发胖发得很厉害，然后反正我觉得它给我的副作用是大于给我的正向的作用。
好，那你今天来电话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呀？
我是想问关于就是我是要怎么去平衡就是我家庭的这个问题，就是在我现在已经就是我能做的事情我都做了，然后我去看医生，然后 换了很多个医生，感觉也没有好的效果。
嗯，
吃药啊治疗感觉效果也不好。但是呢我现在确实又遇见了问题，像譬如说我就是情绪很差，然后失眠，睡得特别不好，以前的药都没有用。
嗯，
这样子一个情况。
是，那你的情绪不好，晚上睡得不好，这个也是跟家人有关系吗？
没有特别明显的直接关系，就不是说，不是譬如说比如说我今天家里人对我做什么样的事情，对我说什么话，然后导致我晚上睡不好，这是只是我最近普遍一直睡不好。
嗯嗯嗯
嗯，杨姐妹很高兴你打电话过来，让我们知道你的情况，听到你的情况。都十二岁开始有抑郁症，这个是比较早的时间。
对对。
也我们按照我们的经验，就是越早开始有抑郁症，特别是严重的抑郁症，将来变化成为向上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双向情感障碍。
对、
嗯、
但是我们都要搞清楚你的向上是不是很严重或是很轻微的向上。因为如果是很多抑郁症，他们有一些时间可能发脾气啊，情绪比较高涨啊，这些都可比较容易抑制的。但是如果是很高涨，情绪很高，就是做很多事情啊，很伟大的思想啊，自己有一个想法，自己是很有能力啊，自信心过高，只是严重的向上，就通常需要用的药比较多，特别是用一些重度精神病的药，就是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的药，
是
通常都有一个可能有副作用，就是胖。
哦，
大部分的抗抑郁症的药都不会胖的。
哦，
但是用来治疗向上治疗精神分裂的症的药都用比较多，会有机会副作用，就是胖的副作用。
嗯，
所以我相信你感觉只是要头痛很，我不肯定，但是胖应该是医生处方一些抗精神分裂症的药，用来治疗你的向上情感障碍。但是我想了解多一点你有没有情绪很高涨啊，自信心过高啊，过大。
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就是没有吃药的原因，因为我感觉就只有在就诊前那么一段阵子，我是确实有一小阵的心情会莫名其妙的高涨。后来就是那个时候就诊是去年2024年的9月份，但是一直到现在就是2025年的6月份，我都没有出现什么情绪莫名高涨的，所以我感觉会不会也是诊断给我下错了？
不一定错，但是可以减小。这些用来治疗向上精神分裂症的药，就尽量减小胖的副作用。
对，
你只要吃一点点的抗抑郁药，可能都足够。
嗯，
我们从来都建议不单单是靠药物治疗，通常，情绪病的治疗是三方面。年轻人的十多岁，青少年的抑郁症是治疗三方面，第一就是心理治疗，
是
第二就是药物治疗，抗抑郁药的药物治疗，第三就是家庭治疗，
是
特别是年纪小的孩子，他们有情绪病，很多时候是几方面的，第一就是学校，第二就是家庭父母。
是，
所以刚才杨姐妹告诉我们，你的家里面很多的压力啊、事情啊，你以前面对很多的成长里面的经验，你可以告诉我们多一点点吗？
对，
就是我家里人是感觉不太配合这个的。我前阵子，因为我最后看过的医生，一个医生他说也是建议我，要以这个家庭治疗为主，就是然后药物只是其次的，然后。我就去跟我家里人沟通了，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就是那种比较抵触的态度吧，就是说，就是他的意思，我想一下他当时说的什么，他当时说是，你一定要把我们两个拎到医生前面说我们俩也有病，然后说什么，还是我记得他还说就是说， 反正就是比较抵触的态度吧。比较具体的话，我一下子是想不起来，家里是比较抵触。
也就是说不接纳你有这个病，对吗？
但是说接纳他也是接纳，因为我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应该也是被迫接受，因为我这次休学是因为我去年九月份，在校内就是情绪崩溃很厉害，然后吞药，然后去急救，然后去洗胃，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是他们吓到了，然后现在就是我没有做出什么特别过激的反应，他们也就没什么反应。
我
这样子，
我想问一下，你跟父母的互动里面，父母对你是肯定的呢，还是常常给你一些批评？
就是这两年，我能很明显感觉到他在肯定，但是就是那种很刻意的肯定，然后越听越让我难受的那种。
我是说，在你12岁之前。
12岁之前，我觉得那可能就是基本没有什么肯定，就基本是否定比较多。
对你就是否定多一点，对吗？
杨姊妹，我相信在电话里面很不容易可以准确了解你跟家人的互动啊、问题，跟你们的相处的方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家庭都有几个问题出现，就是到时孩子的情绪越来越不健康，越来越坏。另外就是物相影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物相影响。这个通常有几方面，第一就是过度的批评，常常都很负面啊，不认同，不赞成，也看不到好的一方面，单是看到负面批评为主，这些相处。第二就是过度的关注，就是什么事情他们也很
太紧张了，
放在眼里面，很小的事情他们也
很紧张，
好像要骂，要批评啊，要改变啊。比方说你不吃水果，他们也可能有些家人可能很紧张啊，天天要逼你要去蔬菜啊水果，这些就是常见的一些父母他们做成很多无形的压力。第三就是反过来就是过度的过分的保护，就是他们帮你处理所有事情，帮孩子处理所有的困难，就像我们刚才有一些家庭，就是孩子不上学，他们也好像不用压力，不鼓励，也允许他们不上学，只是就是过度保护，过分保护也是对一个孩子的精神健康不太好。
对，
所以我们可能有几方面的情况，你现在16岁也可以开始了解，就是这些相处不是很健康。如果有机会，他们家人一同见医生，如果有经验的医生，通常都了解这样的互动啊关系不太健康，就可以大家拿出来讨论分析一下，就是将来可能不要这么多批评啊，不要过度保护啊，你自己本人要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呢，就是一定要外出啊，要活动啊，要上学啊，要找工作啊，要想有兴趣朋友啊，这些你自己好好的管理自己。另外就是跟医生沟通，我听到你的情况应该不是太严重，但是都需要吃一点点的抗抑郁药，你的情绪才能够稳定下来，无论是上学啊，活动生活啊，就算将来工作也可能都需要让你的情绪病治疗好一点才容易一点。
对，其实我刚才我们这样的跟你互动的时候呢，我很欣赏你，你只有16岁啊，但是你对你自个儿或者是对你的家人，你掌握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你很厉害。
对啊，我听到你说话对话都很成熟啊，
非常成熟、啊，
所以你应该有能力自己努力一点，
能够走出来。我们相信
踏出一步，
对，你能够走出来。抑郁症、焦虑症，这个难不倒你啊，你知道吗？你要有这样的信心， 那刚才你医生也说了，帮你分析过了，你的药物呢，可能医生给你的精神分裂症的药可能多了一点点，所以让你发胖啊。那这个呢，你可以跟你的主治医生讨论一下，然后告诉他说，过去好像你刚才告诉我们的，过去这么长时间你没有情绪特别的高涨，是不是这一方面的药可以稍微调低一点，跟他讨论一下嘛？
好的。
另外抗抑郁药也不建议太高的分量，因为太高的抗抑郁药都容易导致情绪过高。如果你的情况不太严重，没有自杀的念头，你可以跟医生沟通，就是尽量减调低抗抑郁药的剂量分量。第二就是完全停这个抗躁狂的药物，
是的，
看看可不可以这样。
嗯，
跟医生讨论好吗？
好啊，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什么问题？其实特别大的问题也没有，就是跟刚才医生说的一样，就是我们家庭里面一直在出现一个恶性循环的效果，就是譬如说，因为我爸爸是常年不在身边的，然后我爸爸常年是在国外的，然后就是我情绪不好，然后我妈妈情绪也不是很好，然后她也是对自身的这个问题，我感觉也是有一点回避，然后就是她的情绪，其实就是我已经很克制去，这两年我已经很克制，就是不像他们去发出坏情绪，但是一旦我就是稍微有一点憋不住的时候，不小心那个影响到他们，然后他们就是一定会把他们的坏情绪再放回我身上。所以我就是会觉得这点有时候有点崩溃。
是啊，我们真的是要为你祷告。你信耶稣吗？
是的，我就是我们家里几代下来，我爸爸妈妈两边都是都是信基督的。
是，你为你自己祷告，你也为你的爸爸妈妈祷告。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你掌握的这个情况，看事情呢，看得也非常的透彻。所以我觉得你也要为你的爸爸妈妈祷告。其实他们可能在他们的这个背景啊，成长过程当中也有很大的需要，也不一定。但是我觉得神特别的恩待你，让你能够看到这些问题，而你自己呢又不想把这个不好的情绪也回馈给自己的父母亲，好好的依靠神，仰望神，我相信神必定会加力量给你。靠着神，真的是我再次的说，乐观积极的去面对每天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但是一定能够靠着神走出来的，明白吗？
好的。
我们很欣赏你啊，今天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主动的来电话，把这个情况跟我们这样的分享。那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也为杨姊妹祷告。好啊，我们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儿好不好？
好的。
好，愿神祝福你哈。廖医生啊，刚才我们听了这个杨小妹妹啊，应该是杨小妹，才16岁啊，我觉得她真的是非常的成熟。刚才你讲的这个拒学症，比如说之前的一个电话，还有杨姐妹12岁跟19岁对这个情绪啊各方面都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波动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去帮助他们，留意些什么事情呢？
刚才我讲就是家人自己也需要找到一些好的活动啊，运动啊。第二，刚才没有强调的，就是很多情绪不好啊，睡得不好啊，紧张啊，情绪不开心的人，就可能有机会借助一些不健康的行为，比方说喝酒啊、抽烟啊、吸毒啊、过度的上网啊、看手机，这些都一定要好好的管理我们的生活，千万不要碰一些不健康的行为。
好的。
用来麻醉自己，这个就最不好了。
好啊，时间有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觉得寂寞过。